的平没有间接认识菲菲平，有没有？
有没有直接认？有没有任何心哦？他直接认识平的时候，没有间接认识菲菲平。
看他
没有
任何
直接
认识，
应该没有吧？哦，应该没有吧？从头问哈，先先不管直接间接哦，先来问一个问题。好，重问。了解平的心，也了解菲菲平吗？
有
了解平，
是
了解
吗？哦，那陷到平的心有陷到菲菲平吗？
没有陷到菲菲平。
陷道跟了解不一样，
不一样，
对不对？
陷道，陷道就是陷道，陷道这里。
陷道平的心有陷道非非平吗？陷道平的，陷道平的也是有陷道非非平吗？
没有，
没有吧？陷道非非平的心有陷道平吗？
有，陷道。
会，
那了解
了，那是分别是，
了解，了解，还有线道
是在哪里？
这个对我来讲也是蛮头大的。好，先说啊，了解平的线道平的心，它就只是线道平，就不要说它有线道非非平。那如果一个心它陷到的是非非平，它就是陷到的非非平，它你就不要说它陷到了平。虽然平就是非非平，但是你不能说它陷到非非平就陷到了平，陷到平就陷到了非非平，不可以这样等同过去。它陷到了什么就是什么，哦。那了解平的心，但是呢，了解平的心呢，它也会了解非非平。了解非非平的心，他也会了解平；了解平，他也会了解非非平。那个心，他也了解非非平；了解非非平的心，他也了解平。
这本书好漂亮。
好，
越写越
平。好，那陷到平，就是陷到平，就不能说他有陷到非非平。陷到非非平就是陷到非非平，就不要说他陷到平。但了解是可以。就是说你了解了平的心，他有没有了解非非平？有，
所以这个是有。
然后有没有了解非非平的心？有没有了解平？有。好，那所以放到离分别事上来讲，了解平的演示，他有了解非非平吗？也要说有。
啊，
演示有没有了解非非平？
你要
演示
哦，
直接间接，他直接了解平，他们间接了解非非平，应该要说有吧。所以演示也是，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跟老师再确认。直接了解平的演示，就有没有了解非非平？我以前会说没有，我会觉得非非平是遮前法，那演示没有办法，离分别是没有办法了解遮前法，应该要说。我之前会觉得不是，但是现在好像觉得应该要说是哎、欸。因为通常直接了解平的心，我们就会说他间接其实就是了解了非非平。
那这样就是
这样讲的时候，有在分跟是和就是分别是和离分别是，或者说有把跟是排除在外吗？我要先讲哦，我这边名词换来换去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，就是跟是和离分别是两件事哦。他们两个不等同哦，你们刚刚听我讲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等同哦。凡是跟是的都是离分别是，凡是离分别是的不见得都是跟是，因为有所谓的意限量，意限量它不是跟是，它是意识，但是因为它是限量，它是离分别是。好，所以像意限量这种离分别是，它就不是跟是， 这以后讲心类的时候会讲，所以或是你们重听老师的心类学，老师有讲，就是意限量，它是离分别是，但不是根是，所以根是和离分别是两个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不管它是哪一种心事啦，是分别还是离分别，哦，是不是根是？都不管它，只要了解平的心事，它应该就是直接了解平，然后你就可以说它是间接了解非非平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嗯，那你说演示可不可以啊？你就不要讲离分别事嘛，就讲演示好了。直接了解平的演示有间接了解非非平吗？
可以。
嗯。这个我们再问老师好不好？问一下。哦，我刚刚讲那个是确定，就是说了解平的心就陷到，只要是有陷到平的心，他就不会陷到非非平，陷到非非平的心你就不能说他陷到平，这个确定。然后了解平的心，他了解平的话，他你就可以说他是了解非非平，了解非非平的心你就可以说他是了解平。好，可是当换一个问法的时候，那直平的演示他了解平吗？了解。那他有没有了解非非平？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觉得不舒服，因为我们会觉得非平是遮前法。那你讲一个根式，你的演示有这么厉害，可以了解一个遮前法，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直觉的反应嘛。嗯，好，那这个可以下次再确认。好，好，还有什么、啊？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说，是不是凡直接了解平的心，都有间接了解非非平？这就是一个会卡在那个像演示这样子的，哦，就会觉得有点困惑。好。来，接下来消文哦，今天总算要开始消文了。到哪啦？但是当我说直平的会有演示可以了解无山的平原，你们都不会觉得怪怪的，对不对？无山的平原也是遮前法。还是你们要说无山的平原只有那个，就是演示没有办法证得无山的平原，因为演示没有办法证得无山。
但是后面他有包庇出来平原，
他有讲出平原，
就是演示可以证得平原，但是演示没有办法证得无山，所以演示到底能不能证得无山的平原就不能，因为起码他有一半是证不到的。哦，要这样讲吗？这是你们的答案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变成说有事有违法的，他不是根式的境嘛？因为无山的平原绝对不会是耳鼻舌身另外四个根式的境嘛，不可能啊、哦。那所以你们要说无山的平原，它不是眼识的境，不是五根式的境，然后它是意识的境，它唯是意识的境，它只是意识的境，你们要这样讲对不对？是吗？是哈。哦，就好，好，我们再想想看，下礼拜来确认。这个真的是有点那个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哦。82页第二段，认识从非平遮反着平，这个讲过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。认识从非平遮反着平的时候呢，是以直接认识自身的心。直接破除自所破分非平，从而认识由遮非平而直接抛出的平，而在了解从非平遮回的平的当下，也应成立其是直接了解平。哎，这个我记得上次有讲过啊，没有啊？因此比心是遮抛出了遮非，也抛出了成立，这个讲过了吧？没有吗？
讲的没关系，再讲。
大概就是这样啦、啊。哦，我确定没有讲啊。哦，好，从非平遮反的平，其实就是非非平的平嘛，对不对？
对。
从非平遮反，就是非非平嘛。哦，的平一样。哦，非非平的平。那非非平的平，我们刚刚都有讲啊，非非平的平其实遮了非平，对不对？然后直接抛了后面那个的平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直接抛出平哦。那而在了解非平遮回的，就从非平遮回的平，就是第一个非非平，不是遮非平吗？那非非平有没有遮回来平？ 有吧？好，从非非贫，从非贫，从遮非贫哦，然后遮回了贫的当下，其实也直接了解了贫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此比心是抛出了遮非，也抛出了成立。他这边就是讲了刚刚另外一种，就是说他会说非非贫也是抛出来的，所以他抛出了遮非嘛，嗯，然后后面那个的贫，那个贫是成立法嘛，那个是直接抛出来的，哦，直接抛出来贫，然后前面那个非非贫的贫，那个非非贫也是，他也把它讲出讲成是抛出来的一个遮非这样，嗯。从非贫遮反是遮法，你看到他讲从非贫遮反是遮法，对不对？非非贫嘛，非非贫是遮法，所遮或是所破呢，指的是那个非贫，对不对？非贫是他的所破或所遮。那遮除了这个非贫之后，了解了什么？了解了非非贫和贫字，因为直接讲了非非贫，你不可能不了解他吧？嗯，后面的贫也要了解吧？嗯。所以他抛出了遮非非非贫，也抛出了成立贫，从非贫遮反的贫，也就是非非贫的贫呢，而非非贫的贫就是贫质。哦，所以说跟前一堂课讲到，其实你说贫啊、非非贫啊、非非贫的贫啊，其实内容是一样的，但是分别心在了解它的时候，它会呈现不一样的那个情形或者角度。哦，一个现到贫。和现到非非贫，和现到非非贫的贫的心，这三个心，其实它现到的是不太一样的吧？嗯，否则你没有办法区分这三个心嘛。嗯，那接下来略作比较，非非贫这个内容呢，它其实是遮除了非贫，非贫是所遮，抛出了贫子。你看他这边会说他没有说他。抛出视频，他只说他抛出了频这个成立法，但是其实视频也是他抛出来的吧？哦，而是非非频或许会抛出了视频，他把是非非频因为加了是，所以呢，他会说所以他抛出了视频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对我来讲是前面那个也有抛视频出来，然后是非非频的频则会抛出遮法，也会抛出什么成立法，对不对？他有直接抛出来瓶子，这个是前面没有的。此外呢，不小的瓶啊，未破的瓶啊，无瓶之处都是遮非，这些可以了解吗？无瓶之处直接抛出来那个处所嘛，对不对？遮瓶子直接抛处所，未破损的瓶也是直接抛那个瓶子吧？遮的是破损，对不对？遮破损，直接抛瓶子。好，那这个瓶子是由遮破损而抛出来的吗？不是哦，它是直接讲出来的。好，有的时候直接抛是由遮那个法直接抛出来的，但是有的直接抛它是不是由遮那个法抛出来，而是直接讲出来那种。好，那不小的瓶，这个瓶也是直接讲的吧？哦，那我们说它是直接抛了一个瓶子，但是不是由遮小抛出来那个瓶哦？你遮小不会抛出瓶吧？这小应该就是抛出来中或大或者什么的，不会抛出来瓶子吧？那不小的瓶，它虽然是遮的小，但是，不是由遮小而，它虽然有直接抛瓶子，但是不是由遮小而抛出来的。像这三个，因为都有直接都在直接破除或是遮除之所破分的时候呢，有抛出语法，所以都说他们是遮非，而不是遮无。然后接下来讲那个普特杰罗无我，那这个普特杰罗无我它是遮无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来讲一下为什么？
因为在遮除普特杰罗无我，并未抛弃他法的。
这个答案大家都讲出来吧，对不对？不用看书也讲出来吧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好，他没有抛出语法，在什么时候没有抛出语法？在遮自所破分的时候没有抛出语法，那什么是这个的自所破分？在这边，普特切罗我，好，然后后面你看啊，这边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但是呢，有普特切罗无我，或是普特切罗无我有啊，则是遮非，好，其自所破分是什么？普特切罗我， 还有什么无普特切罗沃无我，对不对？有普特切罗无我，其实遮掉了没有普特切罗无我嘛，
嗯，
对不对？就像那个有钱遮掉了没有钱一样嘛，有普特切罗无我遮掉了没有普特切罗无我，而且还遮掉了那个普特切罗我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否定普特切罗我嘛，才会变成普特切罗无我啊。所以他遮了普特切罗我，还遮掉了没有普特切罗我无我，嗯，没有普特切罗无我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两个不一样哦，有没有看清楚了吗？
嗯，
有哈。好，有没有人还不行的？有吗？好，都可以，太好了。然后因为在直接遮除自所破分无普特切罗无我的时候呢，直接抛出了有，他遮，他不是遮了那个无普特切罗无我吗？第一个那个无有没有？
对，
那遮回来就是有嘛，对不对？直接抛出了有，那有是遮非，所以说他抛出了一个遮非法。我们前面说遮非可以抛出来成立，也可以再抛出来另外一个遮非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可不可以抛出遮无？
可以，
就是古籍里面很多都没有提嘛，也就是可以的啦。啊，就是，但是是依着这本书的定义的话，就他就把遮无给排在外头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看讨论。遮非啊，有人说哦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有人问，遮非应该抛出其他遮非或成立？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事情。如果抛出来一个遮无的话呢，要怎么归类啊？难道要把它归到成立法去吗？哦，譬如无凭之处，它否定凭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哦，这边哦，否定凭还是否定有凭啊？无凭到底否定了什么啊？他没有否定有凭吗？应该有吧。上面不是说有普特切罗无我，否定了无普特切罗无我吗？对不对？那无凭难道没有否定有凭吗？应该要有啊。哦，所以这边应该是否定有凭的时候指出了无凭，哦，也指出了无凭之处。好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他抛出了遮无吗？无凭不是遮无吗？无凭是遮无吧？那他们抛出一个遮无啊？
没有。
如果有抛出遮无的话，是不是就是如果你看无凭之处，除了直接抛处所以外，他还抛了无凭，就好像非非凭的凭，前面这个作者是说非非凭的凭，除了抛凭以外，还抛出了非非凭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无凭之处是不是除了抛出处，也要抛出无凭啊？
对，
同样道理嘛。那无凭是很明显是一个遮无啊。哦，好，那这样子他抛出了遮无的话，是否就跟遮非的性相不符？因为遮非里面只说他抛出成立或遮非嘛，没有说可以抛出遮无来啊。那又好像有无我，你看我们会说有无我是一个遮非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无我是遮无啊，他有抛出无我吗？
没有
啊，有无我也直接讲了无我啊，
直接讲。
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情形。好啦，有无我它是遮无还是遮非？我们或是说它是遮非，哦，因为它直接抛出来有，哦，那以上二例符合遮非的性象吗？哦，无凭之处中无凭是遮无，抛出了处是成立法，所以整句是遮非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只看到无凭就停了说它是遮无嘛，因为它讲的是无凭之处嘛，哦，所以说它还有抛出来一个处，哦，那它是一个抛出了一个成立法的一个遮非，然后有无我中无我是遮无，但抛出的有是遮非啊，那整句看起来也是遮非，因为它抛出了一个有嘛。那如果是遮非的话，不一定是以直接认识自真心，不抛出遮无，这很妙。就是说这个其实很妙，就是说他自己讲了一个那样的定义，可是这边又在讲说不一定不抛出遮无，也就是说可以抛出遮无啦。遮非也可以抛出遮无，哦，然后无凭之处虽然是遮非，但直接认识他的心，在认识无凭之处的时候也能够了解无凭，总之到最后他其实是没有否认遮非可以抛出遮无来这样。好， 好，所以我们从前面的怀疑是正确的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你看啊、哦，针对无常、平无常和平的无常，这边讲了三个哦，一个无常，一个平的无常，有没有一个平无常，一个是平的无常，这三个是遮前还是成立啊、哦？也有许多的讨论，主要是无常哦，要先想清楚。这个无常哦，就是有各种的讲法，有说是遮法，有说是成立法的，哦。那说他是遮法的呢，还有说他是遮无，有说是遮非的。所以说单单一个无常，有说他是成立，有说他是遮无，有说他是遮非。好，那我们遮起来，我们把书遮起来。大家想一下，而且如果连那些有学问的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，那显然这一点值得我们来自己想一想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无常它是，咱们先讲什么是无常的性相啊。
刹那生灭，
刹那生灭哦，所以你要一个如理认识无常的心，是不是要认识刹那生灭？哦，你不能只是认识那个声音说哦无常，然后人家就是鹦鹉学话那样说哦平时无常，对啊对啊平时是无常，为什么不知道我妈说的啊之类的，那他可能就不是一个如理认识无常的心，或者如理认识平的无常的心。好、哦，所以。你要认识无常，而且是如理认识无常的心的话，必须是能够了解所谓的刹那生灭是什么内容嘛，对不对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？好，那这样的一个如理认识无常的心，他在认识无常的时候，他是屈入的方式是怎么？他是怎么样去了解无常的？这跟我们决定他是成立还是遮前有关嘛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上次特别讲一个法，你要判断他是成立还是遮前的时候，你要从什么直接认识他的心是如何认识他这一点去判断嘛，对不对？上次有特别强调，这是他的性相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讲平的性相的时候，平的性相不具有这样的特色啊，对，虚空的性相也不具有这样的特色，对不对？则灭的性相也不具有这样的特色啊。好，那可是讲成立跟遮前性相的时候，这个特色是非常不一样的、哦、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嘛，直接认识什么？刚刚讲什么无常的心，他是怎么认识他的、啊？
看他
的信息、啊、直接认识他必须认识刹那生灭嘛，怎么认识刹那生灭？他必须由这自所破分来才能够认识他吗？啊，刹那生灭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为什么不需要？他可以直接被认识是吗？
对啊，就是一直在变动啊，没有物质要认识他，是不是
不止脸是直接看就
眼视可以直接证得刹那生灭啊？
不行吗？
不行吗？可不可以啊？
是无常法，
他有他自己心。哎呀，这我以前我记得以前就是因为有书上面写说无常它是遮法，然后呢？我是觉得它是成立，因为就是像刚刚他们讲，就是它是其实你了解无常，其实是了解所谓的刹那生灭。那刹那生灭它是一个成立法，它不是一个遮前法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但是有书上面真的就是写它是遮前法，它是遮前法，可是遮前法里面有是常有是无常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无生的平原是遮前法，但是它是无常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。无常它可以是一个遮前法，而且是一个有为法，它 不会因为它变成是一个遮前法就变成是一个常，不会、哦、所以不必去担心这一点，但是单纯就直接了解他心是怎么样去认识他这一点去考虑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哎哎，等一下问一下你们觉得无常是成立法的举手好不好，我看一下大家怎么想。好，那是遮前法的呢？哎，为什么、啊？那他遮了什么？了解，直接了解无常心，必须遮住常吗？可是他不能直接了解刹那生灭吗？就好像直接了解巧克力那样，直接了解刹那生灭，不行吗？
可以，
因为你前面讲了，他你常跟无常不是，手指里面不是常就是无常啊。
那你前面在讲所知的时候，你常你这些排除它是无常，因为你是排除它自相成立啊，所以你这两个你只能是一个成立啊。你前面不是怎么说，这是什么都是常法嘛？那你的常法都是去破除它自相成立，所以它破除它是无常嘛？
嗯，常法是破除它是无常，然后呢？
对啊，
然后嘞？
啊，所以你的破除那它是无，所以那无常是自相成立啊。
无山的平原是自相成立啊，
那是平原。
无山的平原是自相成立啊，它是有违法，它虽然凡是有违法都是自相成立，但是它仍然是遮前法，所以不要把它混在一起。我现在问遮前还是成立？
是成立。
哦，没有问它是不是自相法。嗯，就是分得清楚这两个问题吧。哦，好。如果他，我问他是自相法还是共相法，就相当于我问他是有为还是常还是无为哈。但是我现在问他是成立还是遮前，那跟常跟无常或是自相共相的那个那刀切下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哦。好，好，所以嘞，到哪里了？无常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怎么讲啊？看老师怎么说。好，来看哦，针对无常哦，平无常和平的无常是遮前还是成立，有许多讨论。那首先来看无常哦，无常呢有说是遮无，有说是遮非，还有说是成立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讲无常如果是遮法的话，那这下面是老师讲的哈，无常若是遮法，那无量光佛是不是遮法？
有个无啊，
有个无字嘛。好好，那无量嘛，对不对？无量光佛，哦，那你也就是说，老师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让我们知道，你不能从名字上面去判断哦，你要从内容去判断。所以我刚刚问你们，你要如理认识无常，是不是要了解
无常的内容？
刹那生灭，而不是了解没有常而已啊。你要了解的是刹那生灭哦。好，也就是说，老师这边讲的就。第一他就先用无量光佛这件事情点出来哦，就是说你不能只是从名字上面去判断哦。接下来呢又好像空间哦，这个空哦，空没有否定间。好，空没有空掉间吧，那不像非瓶，那个非确定是否定的瓶子，但是空间这个空没有空掉间啊，所以不能从名相判断魔法是不是遮前法哦，必须从内容上去了解。那回头来看空间的时候，无常的时候哦，回头来看无常的时候，在内容上哦，无常是怎么样？刹那生灭哦。那空间呢？什么无执碍啊，或无障碍处啊、哦？所以在内容上，空间它为什么它是遮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指的是遮除了障碍处哦，所谓的无障碍处哦。从内容上它是遮，那嗯。还有什么？那无量光佛是遮吗？就不是，因为它从内容上来讲，它不是
遮，
它其实是一尊佛呀，它是一个成立法哦。好，那你看哦，那无常和无量光佛的名相虽然含否定，但否定词哦，个无字哦，但在内容上，前者是刹那生灭，后者是佛，都属于成立，这是老师的讲法。好、哦。若只考虑无量寿或无量光、哦、这些字面上的意思，而不去考虑它是指的就是佛、哦、某一尊佛，这样无量光啊无量寿就会是遮法。但是因为它这边重点哦，或是它的内容，实际上的内容是在讲一尊佛，所以它就是一个成立法。嗯，没有理由说它是遮法。其实哦，就是说无量光讲的也只是它的名号啊，
对
对
啊，
我跟它内容没有关系。嗯，
那所以无常到底是？
接下来要出现，所以没有啊，上面讲啊，无常是成立，
无常是成立，没有因为
你看嘛，那句话不是但在内容上，前者是刹那生灭，后者是佛，都属于成立。这边不是已经讲了吗？哦，无常是成立法，这是老师的看法哦。那同样平的无常应该也是成立法，因为是在平本身刹那刹那变化的分位上成立出来的哦。那瓶子呢，因为在镜上第一刹那 不住于第二刹那，也是第一刹那的频不会流到第二刹那去嘛。好，第一刹那频在第二频的第二刹那就不在了。那所以呢，所以它是一直在变化的，一直在坏灭的一个法，所以它是无常法。也就是说呢，频的无常不仅于，对不起啊，我刚重讲。频因为在镜上第一刹那不住于第二刹那，第三刹第二刹那不住于第三刹那，一直不住，所以频子是无常。OK， 这是对的。那也就是说，频子的无常呢，不仅否定了频的常，而且是成立频自身是刹那变化，是在刹那变化的，所以它也是一个成立法。嗯，这句话其实就是要讲频的无常，其实它其实就是在讲频的刹那变化。
对啊，这个自相法嘛，所以说
成立法
、嗯、对啦，成立法。我是说它的频的刹那生命，这也是自相。
什么东西啊？
频是它频的刹那生命，
频的刹那生命是成立法，然后频的无常是在成立频自身是刹那生灭，所以也是成立法。好，那这边这句话说不仅是否定平常，这句话可能会引起一些他是不是遮了什么样，对对对，然后会变成像无山的平原那样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就是一个成立法这样。那至于频无常，有时候频无常是遮前，你是在频上遮除平常所安立的法哦。频无常讲就是频事无常。那有说频无常，因为藏文它那个事就不见了。那其实它是在讲频事无常。那有说频无常是遮浅，那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在频上遮除平常，遮除频事常，所然后从而安立出来的法。哦，所以频无常呢，它就是一个遮浅法。所以你看哦，频的无常和频无常，它就把它区分开了，开来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也有说是成立的啊，有人仍然把平无常说成是成立的，所以有可以把它多做讨论这样。这个其实是大家自己想一想，但是说无常是成立法这一点是蛮，我觉得是蛮比较好的啦，就说它是那个遮浅的，怪怪的。因为你在直接了解刹那生灭的时候，没有遮什么东西啊。好，那若是常，一定是遮浅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之前有讲，对不对？然后若是遮浅，一定是常吗？
不一定。
啊，若是无常，一定是遮浅吗？若是无常，一定是遮浅吗？不一定。若是遮浅，一定是无常吗？
不一定。
若是无常，一定是成立吗？
不一定。
若是成立，一定是无常吗？
对。
哦，不错不错，很好很好。好，来我们来看哦，如果是常法，它一定会是遮浅法。好，但是呢，是无常法的就不一定是成立哦。若是常，一定是遮浅。那有人就会说，那这样若是无常，一定是成立？没有哦，不一定哦，反而是成立。若是成立的，一定是无常。好、哦，例如无山的平原，它是无常，但不是成立，是遮浅。好，此外呢，平是成立，难道因此平是只要是平的都是成立法吗？平只是成立法，
对，
只要是平的都是成立法吗？以未破的平为例，是平，但它不是成立法啊，那太简单了嘛，对不对？好像什么未破的平啊，还有什么未破的平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不小的瓶啊，不旧的瓶啊，
未破损的瓶，
对对对，没有卖出去的瓶啊之类的。好，到哪了？玩一下就不见了。
未
破的瓶子，它是瓶，但它不是成立法，所以是瓶的，有是成立的，也有是遮浅的。 哦，那柱子是成立还是遮前？
柱是成立。
那是柱子的嘞，有事遮前，有事成立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离分别是虽然没有办法区分平非非平是非非平的平哦，
有了，
你看哦，但在什么？
虽然，但在分别是上，此三则是义。
所以你看离分别是正得平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说它正得非非平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
你也可以正得它，你可以说它正得是非非平的平吧，它根本分不出来，是这样吗？因为分不出来，所以你可以说它都正得，是这样吗？可以吗？可以这样吗？
正得又分不出来，这就大矛盾。哎，
魔力了。
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你看哦，直平的也是正得而平的时候，它陷到了平的时候，有陷到非非平吗？
没有，
没有，没有嘛？刚刚有讲嘛，陷到平就是陷到平衡嘛，没有陷到非非平嘛。它陷到平的时候，它有陷到非非平吗？没有。但是它懂平的时候，它没有懂非非平。那这里呢？你知道这句话实在让人就
虽然无法去，
就说好，他陷到平的时候没有，不能说他陷到了非非平。嗯，那你凭什么说他懂平的时候懂非非平呢？他连非非平都没有陷到啊，那你为什么说他懂非非平？那就是间接懂，是吧？但陷不能间接陷，对不对？只要陷到一定是直接的吧？对，还有什么间接陷到？应该是陷只能直接陷。懂可以间接懂，是这样吗？
是，
嗯，好，你们觉得 OK， 那就好了。
间接了解。
书上这句话有说离分别是上，有限到这三个吗？没有。有懂这三个吗？同时懂这三个吗？
有懂。
没有。
不然他怎么说七？
他没办法区分，不代表他。
没懂啊，
不代表他，对，他可以不懂啊，因为没有办法区分，所以不懂，还是都陷到了。可是我们刚刚才说他没有办法都陷到，对不对？你陷就是直接陷，你陷到了非非平就是陷到了非非平嘛，你不能说你陷到了瓶子嘛，是吗？哎，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我自己都很困惑。好，我们先这样看过去吧。离分别是虽然没有办法区别平非非平是非非平的平，但在分别事上这三个是义的，这个后面很确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主要是卡在那个离分别事上。嗯，好，那物有可成为事之物和不可成为事之物，这个还记得吧？嗯，哦，那不可成为事之物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叫你举例什么事，我是说它这不可成为事之物，这个本身是什么，是个什么样？它又是物，对不对？而且它又是不可成为事之法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做不可成为事之法？
没有是它的，
没有是它的，没有是它的啊。那所以它是一个物，然后又没有是它的。举例的话呢，就举什么平诸二者，如果是这种不可成为事之物的话，就不适用像非非平这样的遮法，因为没有什么
是非非平，
因为没有是非非平住二者的，而只要是可成为是之物，就是用这种遮非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个下次再来讲，时间到了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哎呦。谢谢。